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节目内容继续来讲解。上一次我们说到呢，坦特罗佛教其实呢，它的整个哲学基础就是以中观派，特别是中观应成派，认定意识心是一切染净法的根本。虽然呢有别的主张，但是终究是离不开意识心的范围。一般人都认为中观应成派呢是由佛护所创立的，然后呢传到月称与吉天的时候呢大肆的弘扬。但是其实中观应成派的思想，它是发源自婆罗门教的奥义书里面。在婆罗门教当中，它原本只是一种辩论的方法论，是说自己呢不立自宗，不立自己的主张，只去分析别人的错误之处，然后破对方的法义。所以中观应成派它只着重在现前能思能量的意识心，它只承认六个事，认为呢佛所说的第七事跟第八事都是方便说，都不是实法。这种思辨的方法其实原本就广泛的存在于婆罗门教的典籍当中，它用来解释无所不在却又无所形象的大梵，是一种印度人很习惯的逻辑论证。北大的藏教授说，奥义书在描述梵的性质的时候呢，常常使用一连串否定的句子，也就是指出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而不说它究竟是什么，以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在哲学上呢称为遮权，也就是遮其所非之法。后代的印度哲学家以及佛教的哲学家在描述宇宙的本源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方法。所以中观应成的思想它本来只是一种辩论的方法，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呢被引入到佛教里面来，从方法论就变成了本体论，变成了专门用来对付那一些因为失去了正法没有办法正果的佛弟子，成为一种神兵利器。因为呢只要不是述说第一谛、第一义谛的绝对之法，那就一定是世间之法，就一定是相对之法。既然是相对之法，那就一定有相对的漏洞可以破解。所以在龙树菩萨的时代，他有的时候呢就拿这个方法来论述世间的无常、苦、空、非生、无我，用来彰显出世界万法的背后必定有真实的法义。 一直到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的时代，也只是当作一个方法论来看待。那么这个应承中观的教法呢，必定会否定阿赖耶识如来藏，因为呢，第八识它不是相对之法，所以它不是应承中观的人所能够证悟的。然而第八识才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失去了这个核心，大乘佛法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失去了第八识，就一定会使得二圣的教法变成断灭论，因为涅槃之中要灭却五蕴，灭却十八界，当然把意识与意根也灭却了。那这样子一来，涅槃不就成为外道的断灭空了吗？所以支持应承中观，就只好呢在意识的变相当中持续的流转，永远不可能证得出果须陀洹，更不可能证得如来藏阿赖耶识。当世间没有真实证悟者的时候，没有真实通达唯识总识的菩萨住世的时候呢，应承中观论就会变成杀戮佛法的神兵利器，会杀死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一点佛在经中早已经预计过了，而弥勒菩萨呢，在说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也已经特别警告过了。所以呢，世亲菩萨死了之后，打着他的继承人的名号，像安慧这些人呢，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证得三圣菩提，只剩下十相唯识派的这一些传人独自撑起大局。因此呢，主张没有阿赖耶识的中观应承派与中观智续派，在世亲菩萨死后就逐渐流行起来了。那因为呢，只要信受了中观应承派所说，我们只要想通了万法都是因缘生，所以呢一切都是没有这样的一道理，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断三伏劫，不用证真如如来藏，就可以直接成为证得空性的圣人。所以呢，这样的人就勇于接受别人封给自己看见佛陀在人间的这个封号。一直到今天，这样子自以为自己是圣人的这一些圣人们呢，仍然是圣人满街走啊。这种认定六识论的人呢，他一方面知道意识其实是意法为原生，不是真实的法，而且呢，佛经上说意识在五种状况下就会断灭，比如说晚上一睡熟了，意识就没有了，或者呢，像现代我们只要被推进手术房，麻醉药一打下去，一吸进去，意识就断了。可是呢，如果说要灭意识，那又变成了断灭论。所以一方面不能够灭去意识成为断灭论，一方面又要医止意识，否则没有东西可以医止了。但是这样子一来，又变成了意识常住不坏的常见论外道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应承中观的人，他就一定得要发明一个意识的细心，用来欺骗别人以及欺骗自己，把意识的细心当作是可以医止的真如。可是明明佛在阿含经里面说，意识呢不论粗细都是由意根与法尘所出生的，意根与法尘还早于意识，那么不论依止的是粗的意识还是细的意识，其实都被佛所斥责，所以这是一条走不下去的死胡同。比方说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大宝积经的大精进菩萨，大精进菩萨呢，他忆佛念佛，念到了第七天，一心不乱，禅定的光明也现起，诸天抛花供养。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仍然是在六识的境界当中，禅定中仍然是属于意识的境界，这是有出生的境界。既然是有生之法，那就会有灭掉的一天。所以呢，这不是真正的实相，这不是自性弥陀，必须要证得六识的根源阿赖耶识真如识，才是不生不灭的实相。好吧，就算退一万步，我们不说佛法， 即使是外道印度教，他们也早就知道意识心是断灭之法，不是实相，不是他们所认定的实相大梵。例如呢，在考斯多契这个奥义书里面呢，讲到六识不是实相般若，在六识之外别有般若。他说道，以般若加于眼识，以眼识而得一切色；以般若加于耳识，以耳识而得一切声；乃至以般若加于意，以意而得思想所知欲望矣。在《唱赞奥义书》里面还提到，人如果熟睡、安静、恬适，自己不知道梦境，在这种情况下，意识是断灭的，此自我也。且曰：彼是永生者，是无畏者，是即大梵也。也就是说，印度教外道们尚且知道真理不在六识中，因为呢，六识是生灭的，至少在我们熟睡以后，意识就不现起了。但是这个时候，实相仍然存在。各位啊，佛陀当年就是因为婆罗门教的教理不究竟，不能够证得真实的解脱，不能够证真如实相，所以呢，驳斥婆罗门教为外道。结果佛教传到后来，竟然佛法中的这个主流应承中观思想，它退回了外道的思想，甚至还不如比不上这一些外道思想。这样子是不是要令人感叹呢？佛法之不兴，衰败至此。中观应承派思想舍弃了本是真如而说缘起性空，说哎呀，一切都是缘起啦，他们的性质是本空的啦，不说因，单独说缘就成就了果，所以呢又被叫做浅相空，把一切的世间相否定了，就说叫做证得空性。这里面的错误太多太多，我们就用两个玄奘菩萨的辩证来作为这个部分的结束。玄奘菩萨说，无心、睡眠、梦觉等位，意识断疑，后复起时，藏事莫那即恒相续。意思是说，在无心定里面，在熟睡里面，在闷觉、昏迷等等的状况当中，意识会中断，但是呢，后来又会升起。在意识中断这之间呢，如来藏事跟莫那事是相续不断的。玄奘菩萨又说，有执大圣浅相空理为究竟者，一四比量波无此事及一切法，比特危害前所引经，自断正修染净因果皆执非实，成大邪见。外道毁谤染净因果，亦不为全无，但执非实故。意思是说，有人执着着大圣中应承中观的浅相空，把这个当作是究竟。这一些人呢，就依着似是而非的比量，然后呢，自以为是的说：“哎呀，没有第八世真如啦，没有什么一切法的存在啦，一切都是空啦。”这样的说法呢，其实违背了，也损害了前面所引用佛所说的经文。应承中观的人呢，认为一切法都是假相空。那这样子的话呢，佛弟子的修行，例如以智慧断除结识，乃至于呢染净法因果现象，也只是这个通通都变成没有真实性了，这就是大大的邪见。就算是外道来毁谤佛门的染净因果法，也只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实法，不会说他们完全不存在，也就是玄奘菩萨在骂说，应承中观的思想啊，比外道思想是更加的不如。至于中观秩序派，是坦特罗佛教里面除了新噶当派以外呢，其他的宗派在实质上所持的见解。这个秩序派中观呢，他们承认在六识以外还有一个实相， 但是呢，他们不承认如来藏就是第八世阿赖耶识，所以呢，搞到最后还是得将一念不生的觉知心意识当作是实相真如。有的时候呢，干脆就把这个意识心当作是究竟佛地的真如。例如，在台湾卖得非常畅销的一本生死书里面提到，这个有一位被叉仁波切，他呢遇到了清哲，那在很远的地方，他就开始对这一位清哲做大礼拜。那被清哲发现了，就威胁的咆哮说：“嘿，你这个老狗！”如果你有胆量的话，你就给我过来。当被叉仁波切呢继续做着大礼拜，开始接近他的时候，一直在咒骂他的清哲就开始对他丢小石头，渐渐的又丢大石头。被叉仁波切终于呢拜到了他的跟前，清哲就干脆开始揍他，把他给打昏了。当被叉仁波切醒过来的时候呢，他的意识状况完全不同。他一直费很大的劲去观想的曼达拉当下在他的面前显现，清哲每一句的咒骂跟每一个的攻击都是在摧毁被叉仁波切概念心的痕迹，每一块石头都是在打开他全身的气脉与气轮。事后长达两个星期之久，曼达拉的清晰影像没有离开过他。各位看看，以上的记录从头到尾就没有离开过意识心的境界。把比较细的意识心当作是证悟真如，这就是秩序派中观的落处跟困境。这一派的学说呢，由于认定这样的觉知心自己可以去至后世，可以从往事来到此世，所以被叫做秩序派。秩序派中观的这一些人呢，虽然承认有实相，这样的一个见解呢是不同于中观应承派，但是不论是秩序派或者是应承派，他们都是以外于阿赖耶识如来藏的一切法缘起性空来作为般若所说的空性，所以呢都同样的是以意识心的空没有形色，就当作是佛说的般若空性。所以呢，在实质上，在般若的空性见解上，应承派与秩序派的这个中观师，他们的见解没有不同之处啦。然而可笑的是，应承派与秩序派的中观师之间又会彼此互相攻讦，说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例如呢，新噶当派与其他的教派之间历史上的论证严重到呢兵戎相见，像新噶当派就曾经以武力灭了觉南派，而觉南派呢是唯一实际证得阿赖耶识的教派，被新噶当派灭了之后，正法也就在坦特罗佛教里面给灭亡了。以上我们为各位菩萨介绍了坦特罗佛教的中心哲学思想，他们都不离开意识心的功能与变相，所以呢，这个里面的大上师们才会这样讲啊，说本来修法之道就是要由假修真，假的东西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先用观想，观想观想呢，后来就会成为事实，这就是理想乃是事实之母也。所以各位说，也想要用想象自己成为有钱人，就认为自己会变成有钱人，是不是坦特罗佛教的忠实信徒？坦特罗佛教呢，他用能知能觉的意识心，认为呢，用这个意识心就可以承办一切的事业，世间的一切法，我都可以用我的意识心去改变。大家认为的不清净，我可以用观想来让它改变。如果观想成就了，不清净就改为清净。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呢，我就有能力改变一切。例如他们相信，只要我观想水面是固体的，是硬的，我就可以从水面上面踩过去， 甚至呢可以转恶业种子为善业，无所不能。那如果现在还做不到，是因为自己的功夫还不够深。这样子一来，世界就可以随着我的意识而改变。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做不到的。既然如此，我可以用观想法来成佛，用观想法来改变因果，那又何必要持戒行善呢？我可以尽情地享受五欲，五欲当中最沉重的莫过于男女之间的欲贪，那我就来转贪欲为圣妙。也就是说，当我在行淫的时候，我就观想着我是佛跟佛母在交合，那就不会有不清净的问题啦，也就不会有因果的问题啦。再加上本来婆罗门教的教派之中就有鼓励男女双方应当一同隐居森林秘密修炼这样的教法。在婆罗门的书里面有提到，世界本来是一颗蛋，浑圆一块，后来呢裂开变成上下两块，轻者在上，浊者在下，大梵神我在此中。一个人太寂寞了，所以出生了一个女生，和她交合之后呢就生下了人类。这一位女生呢变成牛，大梵也变成牛，再跑去跟母牛交配，于是就产生了世界的牛，以此类推，不断的交合，不断的生，就生下了世界上各种的众生。在《唱赞奥义书》里面也说到，为男子为祭祀之火，于此火也，诸天灌献粮食于其中，由此裸祭而精液生焉。然后呢，用为这个女子为祀火，于此火中诸天灌献精液，由此裸祭而胎成焉。这里面呢，省略了一段这个交合的过程，非常的不文雅，我们这边就不多说。精液属于男，红色的血液属于女，他们独自呢都不能生。然其何也？精与血合而成胎，皆安立于心中。把白色的精液当作白菩提，把红色的血当作红菩提，然后呢把精液跟血合在一起，安立于心中，变成胎等等，这一些文章，这一些想法，就是男女双生法的思想来源。坦特罗佛教把这种意识能够承办一切的想法，然后呢和印度的这一种内生思想 subtle body 结合在一起，就成就了以男女双修为核心，伴随着各种奇怪的想象法门，然后再把它包上佛教名词的外衣，就成为坦特罗佛教。坦特罗 Tantra 它的意思就是性 Sex， 现在呢又翻译为坛吹。坦特罗佛教它的雏形完成了之后，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佛教里面去，并且呢把自己定位在当时印度逐渐流行的密教中的最上一阶，叫做无上瑜伽。在此之前，印度佛教的密教有行密、四密、瑜伽密，基本上呢它还算是从佛教当中所衍生出来的思想。但是坦特罗佛教呢进入以后，就把自己定位在最高的一阶密教，附在原有的瑜伽密上面，所以叫做无上瑜伽。到这一边，各位是不是已经对于坦特罗佛教的来源、它的教理都不是真实的佛法，不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三圣菩提，一点都不是，从头开始就不是，有了具足的了解了呢？那到底这样的无上瑜伽，它里面是在怎么修行的呢？它的理论、它的修行以及它的目的是什么样呢？这个部分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 在下一集当中再继续为各位解说。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谓真实甘露，不致误入歧途。